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一。我们来关注美国经济相关的最新的消息。先来看美股收盘。因为华为被怀疑通过它的白手套算能科技取得了台积电芯片，所以台积电的股价呢是下挫超过 4%。福特在周一盘后公布财报后，它的股价呢也是下跌了 4%。那么我们先来看今天收盘指数。标普500指数上涨15.4点，上涨 0.27%， 报5823.52点，纳指上涨48.58点，上涨 0.26%， 道指上涨273.17点，上涨 0.65%， 费半下跌 1.17 点，下跌了 0.022%， 收报5211.67点。本周标普成分股中有169家企业都会发布他们最新的业绩，而科技股七巨头中，苹果、微软、Amazon、Google 和 Meta 这五家企业呢，成为大家关注的焦点。投资人期待他们的获利表现带动美股可以继续攀新高，但是呢，对大型科技公司在人工智能 AI 方面到底能不能带来利润，大家还是抱有疑虑的。同时大量的经济数据呢也是马上出炉，这些数据很有可能会考验说经济软着陆到底像不像大家的预期。那么个人消费支出物价指数 PCE 还有10月份非农就业报告都被视为是联准会下个月降息还是不降息的重要的数据。距离美国大选只有几天的时间，共和党候选人川普上个周呢，在纽约曼哈顿麦迪逊花园广场举行大型活动。川普媒体科技周一呢，延续了上涨趋势，猛升超过 20%。区域链概念股同步飙升，比特币上涨大约是 3%。以色列在上周末呢是发动了袭击，但是呢以色列是避免打击伊朗石油基础设施或者是核设施。能源股在今天表现疲弱，国际油价暴跌大约 6%， 创两年多来的最大的单日跌幅。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下汇市。美元在今天下跌，投资人呢在本周几个关键数据公布之前是选择获利了结，但是呢美元仍然是朝着2022年4月以来的最大单月涨幅在迈进。日元对美元触及到三个月新低，受到了日本执政联盟选举失利引发的政治和货币政策不确定性的影响，日元持续承压。纽约尾盘追踪美元对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小幅下跌 0.07%， 报 104.31。 美元指数在10月份啊是已经上涨了 3.6%， 到了 104.46， 创下2022年4月以来的最大的单月涨幅。那么美元持续走升主要是受到美国经济表现强劲所推动的，市场对川普胜选的预期呢也是推升了美债殖利率，投资人预期可能会延迟降息政策。投资人在本周关注啊，说马上要发布的美国十月份的就业报告，同时预计波音的罢工，还有两场袭击美国东南部的飓风，都有可能会影响数据。我们来详细的看一下汇率，美元对日元最高上涨 1%， 一美元对 153.88 日元，是日元从7月底以来应该说表现最弱的水平了。日元对美元在10月份啊就已经是下跌 6.4%， 成为这时货币中跌幅最大的货币。 BNY 分析师说美元对日元下一个目标会是155，那么160呢就有可能是日本的财务省出手干预的一个临界点了。欧元对美元上涨 0.15%， 一欧元对 1.0813 美元，但是在10月份啊仍然是下跌将近 3%。 分析师说如果美国实施全球基准关税，加征对中国的高额关税，而且其他国家反制，欧元很有可能会进一步走弱，主要是因为关税对通胀的影响导致美国政策利率上升。那交易员也是增加了对欧洲央行更为激进降息的压注，这样呢同样给欧元带来了压力。再来关注一下黄金。黄金的价格这创纪录的涨势啊，在今天终于是稍稍停歇了一会儿，是因为美国公债殖利率上升，美元走强，同时呢市场也是在等待本周要发布的一系列的美国经济数据，想要寻找美联储利率前景的线索。 现货黄金下跌 0.2%， 每盎司呢是 2743.31 美元，而上个周三呢，黄金价格是创下了 2758.37 美元的历史新高。12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几乎持平，每盎司 2755.9 美元。标准十年期公债殖利率升到三个月高点。美元指数呢，也是呈现从2022年4月以来涨势最强的一个月，所以呢，这让黄金对海外买家的吸引力呢就下降了。当然，道明大宗商品策略师 Daniel， 他认为本周金价肯定能达到2800美元。他说，我们的预期是选举实际上会抑制市场抛售黄金的意愿，因此任何刺激买盘活动的因素都可能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现货白银呢也是上涨 0.2%， 每盎司 33.75 美元。现货铂金上涨 1.4%， 每盎司 1037.5 美元。再来稍稍的关注一个消息。川普呢，他抨击晶片和科学法案，说呢，那个晶片协议是糟糕透了，我们投入了巨额的资金，但是呢，却是给一些富有的公司。那么我们知道，拜登签署的这个晶片法案呢，它的目标是增加美国国内的半导体的供应。这个法案呢，就要拨款390亿美元来提供补助，包括可以涵盖建厂和生产设备成本25%的联邦税收抵免。那到目前为止，其实大部分资金呢还没有正式的发放，全球五大尖端半导体制造商都获得了资助的承诺，包括英特尔啊，还有全球最先进的微芯片制造商台积电。那其实这个法案呢，它的原意是想要减少美国对亚洲的半导体依赖。那么对此，川普认为啊，他说联邦政府呢本来可以通过加征关税这样的方式，把芯片制造商投入更多自由现金在美国建厂的。川普也认为，只要把关税提高到足够高的水平，芯片公司就会自动来美国建芯片工厂，根本就不需要政府的补贴。不知道说到这儿，大家能不能听出来，川普是一个成功的商人，也的确是有原因的。那么其实呢，随着半导体在汽车、武器、电脑这样的领域，它起的作用是关键作用越来越突出了，半导体呢也成为美国经济不可或缺的一环。现在全球芯片大约10%是在美国生产的，可是在1990年的时候呢，在美国生产的芯片曾经高达37%。那么美国对台湾的半导体的高度依赖呢，就引起了官员的担忧。访谈中川普补充说，他说我们花了那么多的钱让别人来生产芯片，这不是正确的做法。好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看点，感谢您的收听，我是邓梅，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